出埃及记第六章，耶利米书第九章，题目是认识主名，流泪代求，刚强传道。认识主名，流泪代求，刚强传道。我们看摩西啊，在这章圣经我们看到联系前一章，摩西面对着法老不听，法老拒绝，法老不放以色列百姓，而以色列百姓呢，因为做苦工太苦了，也不听摩西的话，所以摩西自己呢又看自己多口笨舌，所以你看环境看自己，那简直就没办法再继续的做主的工作了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作为神的仆人，就要什么都不能够听，就要听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要留心的听神的旨意，宣告这个，还有呢就认识神的名。所以今天神再次向他说话，让他认识神的名，认识神的名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还要造船，还要去传。所以这章最要紧的就是传道，要怎么传？刚强的传，勇敢的传，忠心的传，就是一个传是最要紧。对着那面镜呢，就是耶利米。耶利米是一位流泪的先知，前面讲了许多他的罪恶，犹大的罪恶，今天也讲到了，就面对着犹大这么多的罪恶，又虚谎，又奸诈，又拜偶像，又偏邪，又不听神的话，又刚硬，又顽梗。耶利米什么态度？他没有灰心，他乃是流泪的代求。所以一面是代求，一面是传道。我们要怎么传？我们要怎么样为人求？所以小轮子告诉我们怎么样听，像我们不听明白，我们怎么传，又怎么能够为人代求？而不是为自己求啊，是为民在神面前代求。所以两边都需要追求认识耶和华，认识神的名，认识神自己。神不但是全能的神，神更是永在的父，他是永不改变的，是那自有拥有的，亘古长存的，从永远到永远的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名，就能够刚强勇敢的去传，而且用爱心流泪的代求。所以今天两边中心就是传道与代求，传道与代求。耶利米这边给我们看到百姓是什么？拒绝神的言语，离弃神，离弃神。而出埃及这边，神再次强调要认识神，要认识神。为什么离弃神？因为不追求认识神，也根本不认识神。所以我们认识神非常要紧。这里圣经特别记得，尤其是摩西自从他蒙召第三章以来，认识神的名，神也把他自己的名向摩西启示，而且一再的启示。所以今天又提到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认识主名，那我们才能够勇敢的来传，把神的旨意传出来，也能够像耶利米这样的爱心代求，流泪的祷告，真是为百姓的犯罪在神面前付祷告的代价。所以耶利米就好比属灵的生产妇人这样的付代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两位都是神的仆人，作为神的仆人，都要首先就是遵循神的旨意，第一是认识神的名，然后呢遵循神的旨意付出代价，一付出传道的代价，也要付出代祷的代价，祷告的代价，来成就神的旨意。那当然这里也提到，我们没有可夸，我们不是夸勇力，不是夸智慧，也不是夸财宝，而是夸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。所以我们要做主的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也今天要出埃及做军队，我们必须要认识神，要必须要没有可夸，不是在凭着自己的肉体夸，乃是让我们实在的要心灵免受隔离，做神的精兵，做耶和华的军队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四小段，七节对六节。那我们这里第一段就是十二节对那边的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，十二节对十一节。这第一段的题目就是认识主名，流泪代求，刚强传旨。认识主名，流泪代求，刚强传旨。好，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。一节到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易身面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前面一章我们连续看，就是摩西在神面前哀叹，好像你打发我去，法老不但没有叫他们出来，而且更加苦待你的百姓。 点都没有拯救。摩西在神面前哀叹，所以神的回答，摩西似乎没有信心了啊，百姓这样痛苦，官长也向我埋怨，我们工作里面一点没有果效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回答，所以这第一节就神回答摩西，神说你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，那就是接下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神迹，神所行的一切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之中一定会容易生人出去。所以这就是说神赐给摩西应许，对摩西来讲你只管凭信心抓住这个应许，因为神说的啊，我必要什么呀，必让你看见，法老呢怎么样就能够放他把以色列呢赶出他的地，就是不要以色列在住这里了，叫他们快点走。这个事情按当时环境来看是根本不可能，但神说我必要让你看见，那就是要凭信心。所以我们对主的话一个什么态度？凭信心，就简单的信心，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，就接受主的允许。因为这不是我们能，那是神说他用他大能的手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神大能的手，你不要仅看见人的手，你看见法老的手，你看见谁的手？神大能的手啊，就能够容以色列出去。第二节，神小于摩西说我是耶和华，神再次启示他的名，神的名就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什么意思？自有永有的神，那自由的神，永在的神，永远是现在式，永远是现在式。神说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，为全能的神。这个是列祖所认识，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雅各都说这句话，我是全能的，神是全能的。但是我们看到神对摩西的要求来讲，你不仅仅认识列祖所认识的那位神是全能的还不够，还要认识什么呢？至于我的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没有知道，但是你摩西今天你要带领几百万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你必须要认识什么？耶和华的名。只认识神是全能的不够，还要认识神的名。什么叫认识神的名？认识神一切的属性，何等信实，何等慈爱，何等公义，何等忌邪，是吧？认识神一切的属性，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每一位名字就代表他自己，我们要认识他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那就需要我们更近身。所以摩西神也是这样要告诉他，我的名他们不认识，你却应该认识。第四节，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，就是重申神的应许。这个话神早就对亚伯拉罕说了，也曾经在第三章神也对摩西说过了，那就是为什么在说呢？重申。神说我以他们所坚定要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这个什么呀，把他们寄居的那个迦南地，就是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寄居的那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，就要得地。不但出埃及，你别看我不能，神说我是全能的神，我大能的手能够把他们带出埃及，而且神的约不改变，因为神的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不但让他子孙多，多得像天上星海面上，而且让他的子孙能够得到什么迦南地为业，这就是整个约的内容。所以这里就说的要得地，要得地，你不要仅仅看见，哎呀，我不能，我大概得上肉体都没办法。我埃及为奴之家什么意思？这代表罪恶的权势。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呢？所以说我不但叫你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还要把你带到那个属灵的丰富之地，牛奶与蜜之地，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。这个迦南美地代表什么？就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。神说我要把你带进去，所以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我们的眼界太小了，我们的胃口也太小了，好像是不能。神说我能够，因为我要坚定所立的约，神是信实的，这个约神坚定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神从来没有为什么呀失约，这是人方面常常失约。所以圣经常常说，神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是守约的神，所以我们只管信靠他，只管相信他。这就是一节到五节啊，神要坚定他的约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会抓住主的应许和他的约，不改变的约，而不是看自己看环境啊。对他这边我们请看耶利米书第五章，也是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第一节就是耶利米是怎么样的流泪带到。他是个什么先知？真是叫做是一个流泪的先知。他说：“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好为我百姓 我百姓就是神的子民啊，这种被杀的人昼夜哭泣，耶利米是昼夜的不停的在那里流泪哭泣，他真是爱神所爱，担神所担，忧神所忧。耶利米哭泣，神在天上看看百姓这样的犯罪，又这样的被杀，又这样的被掳，神不伤心吗？神却和我们一同痛苦，一同伤心。所以耶利米体会神心，这个第一节就看见耶利米体会神的心，他那个为民昼夜哭泣，两边相对。耶利米这样祷告，难道没有果效吗？那每摩西第一次出去就没有果效，就向神哀怨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神允许，神允许必救民，必定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。神允许必救民，这边呢就是为民昼夜哭泣。这两位先知啊，一面我们要学习耶利米为民，你只管付代价，他真是止不住的眼泪，头像水一样，对这个眼睛像什么眼泪啊，像泉源一样，好像不能够止住。那这样的祷告对他念下去，神必定允许。如果你没有祷告，你没有允许，你看不见是允许，你只要这样付代价祷告，那么神允许必救民。这边流泪代求不落空，不落空。那么还是第一点，信神大能手做工，你要信什么？要相信是神允许，相信神是我大能的手，我要救这些百姓要出来，要在法老身上行一切所行的。所以这边呢需要流泪祷代求，不落空，一定不落空。所谓不落空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的本分就是祷告。你肯付代价祷告，教会就复兴；肯付代价祷告，那对他那边就信神大能手做工。这就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我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的地方之处，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。意思我简直不愿意跟这些民在一起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，是行诡诈的一党，简直污秽不堪呢、又行奸淫、又是什么呀？又是行诡诈，这样污秽的，这样圣洁的耶利米，他怎么能够容忍？这个是代替神说话的，好像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。一个真正恨罪的人，他对罪是非常的忌邪的。如果你自己都不忌邪，人家犯罪就犯罪，有人看犯罪还笑呢，还好笑，还可笑，还好奇，那可能你也要犯罪了，要恨到极点。所以他这句话就形容意思说，我巴不得我能够住在旷野，我能够躲开这些人，远离奸恶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住旷野，远离奸恶。耶利米他身没有离开，他的心呢要离开，离开这个，远远离开，住旷野，远离奸恶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认识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，就是说神是何等忌邪，是吧？认识耶和华的名，所以那边是认识耶和华的名，这边就是这样的忌邪，住旷野，远离奸恶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看见耶利米不容忍罪，为什么我宁可我跑到旷野去住，就是我简直旷野没有地方住，我都愿意躲到旷野，躲得远远的。比如我们在一个机关里，一个单位里，看见这些有心的人，真是一天的在那坐，你真是要躲在一边，分别为圣。所以这边是耶利米不容忍罪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真认识神。所以神把他的名字再启示给摩西，神说我是耶和华。我们有没有真认识神？如果我们真认识神，你一定恨罪，一定不会还想还说还随着还随火还喜欢还爱听，那绝对不能，要远远的离开。这是第二节。再看第三节，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，我要说谎话，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，不是为行诚实，乃是恶上加恶，并不认识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作为先知就把他们的罪指责出来，代替神来讲话。耶利米不是自己讲，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对罪恶不能容忍，耶利米也是不能容忍。他们做什么？舌头一弯就是说谎，而且为自己增长势力，恶上加恶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神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认识神，是全能的神。神说我向你们列祖启示，我是全能的神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认识。认识神是全能的神。亚伯拉罕因为对神不够认识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听了夏甲的话， 就我讨了个下家，这个生了个以实玛利，不够认识神。所以经过十三年，神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所以那边就认识神是全能的神，对他这边呢不认识神，恶上加恶，就是罪上加罪的意思。他这样为什么恶上加恶？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这边是指责一味说谎，一味的说谎。那边是曾向列祖显现，我们的神向列祖显现，说明那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信实的神显现。这边呢，百姓是什么？一点不像神，指责他们一味的在说谎，这舌头一弯就说谎话，根本不行诚实。神是信实的神，所以向列祖显现，信实的神显现。这边呢，指责一味的说谎。第四节，你们更是当谨防邻舍，不可信靠弟兄，因为弟兄尽心欺骗，邻舍都往来参谤人，就是彼此都不能相信嘛，不能信任，谁信谁呀、啊？大家都说谎，你要谨防邻舍，不要信靠弟兄。米迦书不是吗？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人，甚至你怀中的气你都不能说，你都不能信任，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是不可信靠弟兄，更是当谨防邻舍，因为弟兄尽心欺骗，邻舍都往来参谤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谨防欺骗残暴，谨防什么？要防备呀、啊，要防备呀、啊。一个你自己不要受骗，一个我们自己不要同伙犯罪，我们也不要受骗，防备这个欺骗和残暴。对着那边神立约，神坚定，神是多么信实，这边多么欺骗，那么神立约，神坚定，神说我要坚定我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坚定，这个人与人之间都是什么？欺骗、说谎、残暴，所以要谨防。这是第四节，再看第五节，他们个人吃苦吝啬，不说真话，他们嚼舌头学习说谎，劳劳碌碌的作恶，一天到晚就是说谎作恶，欺哄人。我们看看这一节，那面是神听见哀声，这面就是神鉴察罪恶。你看他们中间说些什么话，是撒谎，是残暴人，是怎么欺负欺哄邻舍，神都看见，神鉴察。那边是神听见百姓的哀声，神听见哀声，这边是神鉴察罪恶，一面是神纪念他的约，神说我纪念，神不忘记他的约。对他这边是欺哄背弃神约，早把神的约放那边了，所以牢牢碌作恶，欺谎、欺骗、谎言呢、啊？欺谎、背弃神约，那么神纪念他的约，所以以色列百姓怎么回报神？怎么面对神？神说我纪念我的约，神永远信实，神不改变。但是百姓呢？百姓这么犯罪，这么欺骗，这么谎诞啊！这是前五节，现在我们再翻过来再看，接着看，六节到十二节，这个第二小段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就是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所以神多么爱他的百姓，百姓受苦工的时候实在太多了，神说够了，我要救你们了，我是耶和华呀，我用伸出来的膀臂啊，我要重重的刑罚埃及啊，神有办法呀，神有大能啊，神说我要重重刑罚，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再做他们的苦工。这是第六节。第七节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所以怎么样做神的子民？做神的子民就是要脱离埃及，脱离为奴之家，得自由，得释放，不再为奴，不再做苦工。神说你们就是我的百姓，我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这个话就是神叫摩西亚伦、啊、传给百姓听，你们要知道我是神，虽然你们这么苦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要救赎你们、啊、要救你们脱离这个埃及人的重担。今天世界上人都是劳苦担重担，所以在新约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能够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。而且第八节说，我岂是允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来就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药王。那更清楚了，我不但能够救你们脱离这些个法老的这个苦功，使你们得自由得释放，而且我还把你们带到那个美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每一句话都是神说我是耶和华，就别忘记他是神，他是那自由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无所不在的神。摩西将这个话就告诉了以色列人，摩西应该中传神话，所以摩西来讲就是神怎么说摩西怎么传。但是百姓怎么样呢？只是他们因为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啊，这个就是今天世界上人也是这样，太烦恼了，一天的忙碌哪有功夫听你们讲道啊，他不爱听啊，我没有时间呐、啊。他做买卖做生意，他就赌博，他就玩乐，他都有时间，但是你让他来好好坐下听主的道，没有时间，不听。为什么不听呢？里面有法老，里面有个刚硬的东西，里面还留恋埃及，所以根本不听。所以这不是摩西更加痛苦。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工，你不能看果效，你不能看一时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，你进去对法老，我埃及王法老说，下面就是前面是神叫摩西对百姓说，对百姓说完了没有果效，现在神说你再去对法老说，说什么呢？要容易生连出他的地。这些摩西回答了，我们看摩西怎么回答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，法老怎肯听我这个左口笨舌的人呢？摩西也有理由了，说以色列人都不听你，让我再去见法老。我们常常也会这样，摩西还有推脱，还有借口推辞。我想摩西开头去一定也有害怕，所以左口笨舌滴滴嘟嘟，一见了这个掌权者就害怕，就说不出来了，结巴了，左口笨舌，他怎么会听我呢？我们就到十二节，摩西应该不应该推脱啊？不应该推脱，他应该相信神，神一再启示他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耶和华，是那自由的神，神有大能的手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所以我看信心很要紧。摩西倒不是说他是故意的悖逆，但他信心不够啊，百姓都不听我，法老就听我了，我又是个左口笨舌的人。你就看自己吧，你那老看自己，你永远不能刚强，你就不能去传了。所以对摩西来讲应该什么态度？勇敢的传道，不听我也讲，厚着脸皮讲。所以神对以西结怎么讲啊？他们是什么？是悖逆的百姓，但是你要去，他们或听不或听，你总要讲，你让我让你的脸硬过什么？像比金刚钻还要硬，就得这样的态度，金光钻的脸皮，那才能够去。对，在这边来我们看这边第九章，也是第六节，那边六节到十二节，这边六节到十一节，我们看一下。因为这里的第六节对那边的六七两节，我们现在看第六节。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，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耶利米先知，那边呢就是这个摩西，神叫摩西去宣告神的名，这边就斥责一切罪，是做神的仆人啊。神说你去向他们宣告我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宣告神的名，对着这边做什么呀？斥责他们的罪。这里耶利米不是斥责他们罪吗？啊，你的住处在诡诈人中，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要传出这个话来斥责他们的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神允许必救赎，神的允许叫摩西传给他们，讲得多么清楚，神说我必救赎你们脱离埃及。那对他这边应该什么态度？这边当悔改认识神。这边主要为什么他们作恶？因为他们不肯认识神，所以今天只要悔改认识神，那边就会看见神允许必救赎。神怎么能够救赎我们？我们应该悔改，应该追求认识神，那么神说我必定救赎。这是第六节。第七节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，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？那就是说以色列里面的罪啊是根深蒂固的，所以必须要什么？四个字，融化熬炼。怎么样叫融化熬炼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，巴比伦就成了以色列的熔炉，融化熬炼。不然我因我百姓罪怎么行呢？所以这个罪太厉害了，只有融化熬炼，这个罪才化掉，才炼掉。什么罪啊？最大的罪，悖逆拜偶像，必须融化熬炼， 对着那位允许领进美帝。怎么就领进美帝了？那对着这面必须荣化敖烈，对着那面就是允许领进美帝。这是第七节。第八节，他们的舌头是毒箭，说话诡诈，人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却谋害。舌头是毒箭，心里也有把箭，肚子里也有把箭。你看这里说和邻舍口说和平话，你好我好说和平话啊，嘴甜心苦，心里呢却谋害他，这不是肚子里有把箭，这叫口蜜腹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一节圣经第几节，第八节。那边就是摩西刚强传言传神的话，对他这边就大胆责罪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呢，那边百姓愁烦不肯听，对他这边王梗不离罪，也是不肯听，王梗不离罪。一面我们看到神叫摩西什么态度，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传，诚实传言，诚实的来传神的话。对着这面是什么口蜜腹剑，这面也说话，口说和平的话，嘴巴讲得很好听啊，心里却不是这样，心里却谋害人。所以一面是口蜜腹剑，一面是诚实传言，我们要做摩西，诚实传神的话。二是第九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国民呢？所以那面是神话领导，这面就是神必讨罪，是神的话领导，领导再领导。所以摩西这个耶利米也传出神的话，神说我必讨罪，神一定要向他们讨罪。再看第十节，第十节以后仍然看见先知耶利米为他们哭泣悲伤，一面呢也指出他们也将要遭灾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，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号。这就是为什么呀，为以色列这个国度啊，山山还什么呀，山山林林和他们的旷野草场，神说我都要为他们哭泣哀号。因为都已干焦，甚至无人经过，人也听不见声讯鸣叫，空中的飞鸟在地上和野兽也都逃走了。就说转眼之间，这块神的百姓所在的这块美好的地就要荒废，就要干焦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继续为民哀哭。先知第一节就看见先知在流泪，现在呢他又在哭泣又在流泪，继续为民哀哭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摩西再次宣告神旨，神让摩西再请法老，还是这句话，再次宣告神旨。所以这就是工人的两个方面，一面我们要勇敢的来传神的旨意，再次宣告神旨，那面什么这边什么，就是继续为民代求哀求哀哭啊，继续为民哀哭。这是第十点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面为什么要见法老，那意思就是快离罪恶，目的是使以色列百姓快离罪恶，对待这边免至荒废，免得这么荒废，荒废到一个地步啊，干焦到一个地步，连飞鸟野兽都逃走。你这是一点青木没有，人哪个要，没有阴凉，又没有树荫，又什么都没有，所以飞鸟野兽都逃跑了，就说明荒废到极点。所以怎么样就不至于荒废，对着那边快离罪恶，快点出埃及。还有十一点，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，为野果的住处，也必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只管顺命不讲理，摩西不是讲理吗，百姓都不听那么法老怎么能够听我这个夺口奔神的人的话呢？所以对摩西来讲，只管顺命不讲理，也可以说不惧怕。摩西有顾虑啊，百姓都不听，法老更不听了，他看自己我是个夺口奔神的，对他这边只传神旨不灰心，所以都不要灰心。你看耶利米传来传去，就你们变为荒废，你们变成旷野，你们都没人居住了，要像我们老传这个话一定也灰心的吧。对这个耶利米来讲，只传神旨不灰心，对着那边就是摩西只管顺命不讲理，我们不应该讲理。这就是第一大段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从十三节到三十节，那边是十二节到二十六节。 那我们看第二段的题目。第二段的题目是认识神受隔离，这个隔离是指的心理受隔离啊。认识神受隔离，做精兵无可夸。这段告诉我们怎么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用以色列名字都记下来了，就表明他们出来说是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。二十六节说，在以色列按照他们军队从埃及领出来，怎么做精兵？我们要做精兵呢，那我们要认识神，要受隔离，而且没有可夸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从十三节我们一直看到二十一节，这段都是名字。从十三节开始，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，把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。那就是总的来讲，就是神的吩咐、神的命令、神的旨意，就是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，就是一面要见以色列人百姓，一面也要见法老，目的呢是把以色列人从哪里啊，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不领记在下面啊，记在下面。而且呢也告诉我们这些人的、这些个名字啊，是各个家里，当然这些名字都是、他们的族长了、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记下来啊。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的长子刘辩，刘辩的儿子有这么几个，这是刘辩的各家，他儿子当然也都有各家了，所以叫刘辩儿子的各家。底下西面，西面又讲他几个儿子，但是每一次提西面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啊，他曾经和迦南的女子，这个生了一个名儿子叫扫罗，那就是西面没有完全分别为圣。作为雅各家来讲，不能够跟迦南女子，你像犹大就是堕落失败，但后来他痛悔了。这里西面也跟迦南女子生过孩子，这就说明在这个婚姻上是不圣洁的，与世俗联合。什么叫与和迦南女子生孩子？就与世俗联合，沾染污秽，没有分别为圣。这就是西面的各家。西面本身的名字是听见，有没有听啊？根本没留心听神的话。你留心听什么？你不会和迦南女子联合。第三个支派就是利未，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利未我们知道就是三个族长，就是三个儿子，格顺、格下、米拉利、那下面呢，把他三个族长讲得特别详细，因为利未这个支派是特别被神分别为圣、侍奉神的，所以十六节讲到利未他的众子的名字。第十七节就讲到利未的长子格顺，他的儿子按照家世有谁谁谁，然后又讲到哥辖是他的第二个儿子。底下第三又讲到米拉利，分别的又讲啊，这个讲的最详细。格顺我们记住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充军放猪，就是为主受苦啊，充军为主充军放猪。哥辖的名字的意思盟约，就是与主结盟啊，我们做主的仆人呢、我们可能要被放逐，就是要甘心受苦，哎，一主结盟。米拉利的意思就是苦，你不吃到苦中苦，你怎么能够将来享受荣耀？米拉利就是苦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利未的各家。二十节，暗兰就是利未家族的人。暗兰是谁？就是哥辖的儿子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耶基别为妻。那这就是摩西的父母在这里提到了，他本来在第六位在开头出埃及第二章没有提到，这里提到了他的父母，就是暗兰和耶基别。暗兰是被高举的，耶基别是主是他的荣耀，这对夫妻是近前的夫妻，所以他们能够凭信心不怕亡命，能够什么呀，隐藏了小摩西，保住了摩西的命。底下呢他给生了亚伦、摩西和米利暗，这里没有提米利安。安兰一生的年数是137岁。给以撒哈的儿子是可拉、尼佩、尼菲亚和西基利，就说这里的可拉就是民数记十六章的那个可拉，这个可拉告诉我们是以撒哈的儿子。以撒哈是谁呀？以撒哈就是哥辖的第二个儿子，就说可拉也是利未支派的人，是哥辖的子孙，哥辖的子孙，只不过他不是暗兰的那个后裔，不是亚伦那一支，也是做利未人， 可是可拿不知足，不以自作利为人，是不是为满足，反倒还要什么呀，高过摩西亚伦，所以可拉长啊，就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结果后来怎么样，后来被吞灭死亡啊，我们就到二十一节为止啊。对着那边我们看，那边是到十八节，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到十八节，两边相对啊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，这边就是什么人是智慧人，他讲了谁是智慧人就可以明白这事，因为他的口向谁说过，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，干焦好像旷野，甚至无人经过呢，意思说只有智慧人才能够明白。那什么叫智慧人呢？智慧人就是敬畏神，遵守神命令，敬畏神，遵守神命令，这叫智慧人。所以对着那边去，那边的这节十二节，对着那边去就是十三十四节，十三十四节，你只有敬畏神，你遵守神命令，你才是智慧人。那边就对摩西亚伦呢，摩西亚伦神吩咐啊，只有借着摩西亚伦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，是敬神之命，对着这边是智慧人。下面呢就是耶利米，我们看到他在什么呀，他在传审判的信息，他讲的这些话就是传审判的信息，他说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，使他可以传你、那就是说神要找到恩典的出口来传审判的信息，对着那边就是领民离罪恶，神兴起摩西亚伦没有别的，就想把以色列带出来，所以强调这句话一再的重复，摩西亚伦就是领民离罪恶，这边就是传审判的信息，这边是如旷野无人经过，这个审判是什么，审判临到，就是整个的犹大地就变成了旷野，人都不经过，你想啊，鸟兽都离开了，人更不经过了，就这么干焦，对在那边去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个名单，告诉我们出埃及人的这个名单，就是说肯出埃及的蒙神纪念。所以刚才我们那边看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为什么记下来，就这些人就是要准备出埃及的人，按照支派按照家族给记下来，记下来的意思也就是蒙神纪念，你怎么蒙神纪念，那你要出埃及，要肯出埃及，肯出埃及那么蒙神纪念，对着这个呢，你像明星像旷野一样无人经过，都没人纪念，也没人经过，都没人到你这里来，整个像旷野，为什么，因为不离罪恶，那么是离罪恶。再看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因为这百姓离去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，没有遵行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样的荒废干焦没人经过呢，就是因为他们离去了神为他们设立的律法，没有遵行，没有听从。那对的那面就是对立位，立位是什么意思，与神联合的意思，联合，所以我们要与神联合啊，不是我说错了，那边是对西面，西面娶了迦南女子什么意思、与世俗联合，与世俗联合，那这边呢就是离弃神的律法，为什么与世联合，也是因为律法在他们里面没有，根本不听，所以他竟然跟迦南女子结合。另外呢也告诉我们那边呢这些人都是族长，都是族长，都是领袖啊，都是族长，按照家族来什么的，那对待这边就当听从神的话，那边都是做族长，这边就当听从神的话，这是十三节。再看十四节，他们只随从自己王梗的心行事，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，这就指出他们具体的罪了，到底犯什么罪啊，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，为什么弃绝神的律法呢，就因为他们随从什么王梗的心行事，里面王梗悖逆，而且呢照着列祖就一代一代都是随从众巴力拜偶像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这一节就对立位了，那么与神联合专一事主，因为立位这个支派整个分别为圣，所以与神联合做什么，专一事主，与神联合专一事主，那边是立位，对着这边呢就随从巴力王梗行事，那么与神联合这边是与巴力联合，随从巴力王梗行事，那么是专一事主，这十四节。十五节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看哪、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， 又将苦短水给他们喝。阴沉是一种植物，最苦，苦的不能吃，简直。苦胆水是一种牛液牛汁的东西，苦胆指就胆指出来挤出来的这种水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有罪，有罪就让你尝到阴沉苦胆的滋味。你看看我们犯罪做浪子悖逆神的时候，你真是有苦难言呐、啊，有罪呀、啊，为罪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为罪尝阴沉苦胆，那边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利未的三个儿子，先讲到格顺为主充军放猪，那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为罪尝阴沉苦胆，那边是为主尝艰难困苦。我们这个、啊、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以色列百姓啊，这个利未这个三族啊，有抬这个的，有抬那个的，都抬会幕里最沉重的东西，所以他们要肩重啊，所以要为主要尝到这种艰难困苦，但是你千万不要为罪尝阴沉苦胆滋味。两位再看十六节，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，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，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这不就预言他们被掳吗？分散到列邦，分散列邦，刀剑追杀，这是这边，那面就是歌侠与主结盟，蒙恩世族。歌侠在这三族当中最蒙恩，我们根据这个民书记提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挨近圣物，是专门抬会幕里面圣所里面的圣物的，所以与主结盟，歌侠就是盟约的意思，结盟的意思，与主结盟，蒙恩世族。这边分散列邦，刀剑追杀，因为他们破坏了盟约，他们不跟主联合，结果神把他们分散，远远的离开，而且刀剑追杀他们。再看十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应当思想，将上唱哀歌的妇女招来，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。这就可见了，因为灾祸而悲哀，那大家来绝唱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形容啊，灾难就要来到，全民都要哀哭，甚至专门请善唱哀歌的人来，好会哭的人来为他们哭，因灾祸悲哀，对那里面为世主受苦，那边是米拉利，米拉利不就是苦吗？米拉利是什么？为担重，为主的工作，为服侍主而苦，为世主受苦，对在这边因灾祸悲哀。再看十八节，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，使我们眼泪汪汪，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。那就是说唱哀歌的目的是让全民受警戒，所以两边上的这面全民当受警戒，是速速举哀，大家都要哭。好像我们知道撒母耳下第一章啊，当扫罗扑倒在基利波山扑倒的时候，大卫教导全犹大人要做哀歌，要哀悼这一位什么一代的英雄，目的什么？受警戒呀、啊！扫罗为什么死亡？英雄何进扑倒、啊、要受警戒，那边就可拉叛逆灭亡，怎么不受警戒？更要受警戒了。那边讲的可拉，可拉是利未子孙，却是因为叛逆，这个耸动啊，可拉党造成一个大的党势来抵挡神，攻击领袖，所以可拉叛逆死亡，这边全民当受警戒。两边相对，还是十八节啊，那边是讲的什么？就是雅各全家的名字啊，特别是讲到先讲的这个利未这个族，利未全家都蒙恩。特别呢，下面呢，下面就二十一节讲到暗兰和耶基别，就是摩西的父母，他们因信遵旨，全家蒙恩。那就是回到第二章了，我们记得暗兰和耶基别夫妻两个是多么敬虔，因着信心，他们不怕亡命，他们坚定遵循神的旨意，他们藏了小摩西而蒙恩典，是吧？因信遵旨，全家蒙恩。对待这个是眼泪汪汪，全国举哀，一面是全家蒙恩啊，保住了小摩西，全家蒙恩。对在这边来是全国举哀、啊、眼泪汪汪啊。那也因为什么？他们根本不信，也不遵循神的旨意的原因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22节到30节，大家放过来啊。接下来还是讲到利未的子孙，这是23节讲到亚伦，亚伦这一家也非常要提一下，要非常重要。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， 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啊，我们看四个儿子，老大老二哪吒雅比户因为献防火违背神的吩咐，结果死在神面前，所以下面剩下以利亚撒与他嘛。所以二十四节说可拉的儿子是亚西，以利加拿是亚比亚撒，那这些就不提了，主要是二十五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啊，他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，就生了菲尼哈。以利亚撒本身就不配，是第三个儿子，但是他却是接续亚伦做大祭司。他的儿子有必要提一下，就是菲尼哈。菲尼哈因为祭邪，所以神赐给他平安的约，世世代代能够侍奉神。这就是利未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。二十六节，耶和华说将以色列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。所以这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也提到，以色列出埃及，神称他们为军队，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正如同你我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就是基督的精兵，要做精兵，为主打仗，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所以作为军队要领出来，这是对摩西亚伦说的。第二七节，对埃及王法老说，要将以色列从埃及里领出来，就是这个摩西亚伦啊，就是神给他们的使命。第二十八节，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，他向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啊。所以就是说呢，神宣告他的名，不但是说针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，现在摩西要去见法老，神还是这样说，我是耶和华啊，让摩西啊更加认定神是耶和华，就是像法老一样这样的宣告神的名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看哪、啊、我是左口奔神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，你看摩西还是这罪多。所以可给我们看到我们肉体何等败坏，何等软弱。一个神要练练的摩西谦卑，谦卑谦卑的又太过火了，简直就呢就推推推，这也不行，是不是？既要谦卑还要积极的接受主的使命，你不能谦卑的简直就推脱，老看自己不行。神是借着米甸旷野四十年练的摩西，看自己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就要谦卑。神行啊，神说我是大能，我是耶和华，所以他一直强调我左可奔舍，左可奔舍，是吧？神造人舌头。好，对他那边我们看一下啊，最后一段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十九节到末了，先看十九二十两节。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，我们怎样败落了，我们大大的惭愧，我们撇下地土，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。妇女们呐、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领受他口中的言语，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，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。那这一段都是非常凄惨的，就是指着他们这样被掳的光景，自己已经犯罪到这地步，还在怎么样，在这里悲哀的说，我们怎样败落了，我们大大惭愧，好像还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什么原因啊？你劳碌作恶，你悖逆顽梗，所以到如此地步。所以底下就呼吁了，妇女们要唱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领受他口中的言语，意思说要教导儿女受警戒，这歌也不要白唱，唱哀歌，唱哀歌不是随便唱唱，乃是教导儿女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就是要受教，要受教，两边相对。十九二十两节啊，全民败落，举哀受教，举哀的目的就是这么悲惨的结局。所以今天美国也是这样，求主让全民都要受教，如果不受教可能还要灾祸，所以一定要受教，举哀受教。对着那边是什么呀？对着那边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也要受教，那边是死在神前全家受教，这边是全民败落，举哀受教，全民都要受教，这边是全家都要受教。二十一节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，入了我们的宫殿，要从外边捡出孩童，从街上捡出少年，意思说连少年孩童都不能幸免。你看现在魔鬼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的害人吗？连小孩子都一天让你看电视看网络，小孩子现在呀就一个电脑就好了，他就钻到里面去了。这教会里有一个姊妹，她说她的丈夫成了乖僻症了，一天在家里也不说话，就是跟着电脑笑笑笑，一直到夜里就在电脑里玩，在站电脑里说话。你说这不是罪恶吗？所以儿童啊都不能幸免，少年都被剪除，都被剪除了。为什么？让你犯罪，犯罪不就被剪除吗？小孩子都犯罪， 他在电脑里学学怎么搞炸药，所以跑到学校里就把人都炸死了，炸死十几个人，都学来的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就是分别为胜。哪个分别为胜呢？那边讲可拉的众子，可拉的众子，可拉的儿子的名字，就说我们知道在民书界也提到可拉死亡了，可拉党叛逆也都被吞灭了，被地开口了，但可拉的众子都活着呢，那就说明分别为胜。你爸爸这么坏，我不跟着你走，哎呀，这样才对呢。那对着这边呢，一同犯罪，大人小孩一块犯罪，儿童的犯罪，所以说孩童都被剪除啊，街上的少年人都被剪除了，所以就可见了我们应该怎么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孩童少年全被剪除，对待那边可拉众子没有灭亡，没有灭亡一定有原因的，看到神多么公义，多么公义，他不跟着爸爸是犯罪嘛。可拉众子没有灭亡，这边孩童少年全被剪除，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儿女？是不是我爱主就行了？现在有些的人呢、啊，甚至有些个执事长老教会领袖儿子不信主犯罪，他不管他，那你这样就有这样的结果。22节，你当说一话如此说，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，像粪土，又像收割人遗落的一把禾秆无人收取。两边相对，犯罪尸首无人收取，你犯罪的结果你死了都没人收。对着那边祭邪，那边就对菲尼哈祭邪，蒙赐平安永悦，永远蒙恩，永远平安。祭邪那是在民数记25章，找一下民数记25章，菲尼哈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祭邪蒙赐平安永悦，这边犯罪失手无人收取。再看23节，因为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为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财物夸口。这节圣经大家知道对哪一节啊？对着那边就是26节，出埃及做神的军队，也可以说做精兵，出了埃及你做神的军队怎么做啊？对着这边不夸智慧勇力财物。我们今天做神的军队，不是夸我今天有多少军队，多少智慧，多少勇力，多少财物，那夸什么呢？24节，夸口的皆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地上实行什么，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摩西亚伦领民离罪无可夸，这边就是夸有聪明认识神。你夸什么？什么也不夸，就夸我今天能够认识神就行了。认识神我们常常是从我们的经历里，我们的失败中，从主的话中真理里面让我们认识神，所以没有别无可夸。那边领民离罪也没有可夸。25节，耶和华说，看那日子将到，我刑罚一切受过隔离心却未受隔离的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神叫摩西亚伦造传神言，像我们法老还是这句话，造传神言，对在这边心受隔离。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能不能勇敢的传承的话，最要紧怎么样？你的心要受隔离，你不是外面受隔离，心受隔离。那边认识神是耶和华，神说你要告诉法老我是耶和华，你要去见法老我是耶和华。认识神是耶和华，对待这边不认识啊，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就是不认识神啊，不认识耶和华是神，那边就是认识耶和华是神。所以两边不同啊，我们要带领人认识神，而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认识神啊。这边是25节，那边是29节、不认识神必受罚，一定受罚。这边呢是认识神是耶和华。再看26节，那什么人不受隔离啊？就是埃及、犹大、以东、亚门人、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剃发剃周围头发的，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隔离，以色列心中也没有受隔离。看这一节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光景。你看看神讲的外邦人说，埃及人把犹大也排在里面，我们不能跟外邦人排在一起啊！你不能排队排到哪里去了？排到外邦人队伍里面去了。这里说埃及人、犹大人、以东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一样啊，都是什么在旷野住，都是什么呀剃 剃周围的头发就是外邦的风俗，外邦那种习俗啊。因为这个国人没有受隔离，以色列心中也没有受隔离，所以表面好像不同，以色列是受隔离的子孙，但实际上呢一样，因为心里没有受隔离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一节圣经就强调我们要里面受隔离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不要效法列邦，不要效法列国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，不必推辞借口。那边是摩西一直在神面前推辞借口，不必推辞借口，这边不要效法列邦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说应该说不怕走口笨舌，他一天老说自己走口笨舌，不怕走口笨舌，对着这边只怕心未受隔离，心未隔离，心没有受隔离，就怕你心里没有受隔离，你外面你走口笨舌不要紧，就怕我们什么叫心受隔离？心受隔离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。心受隔离什么意思？就是除掉里面的污秽。在这个《生命记》三十章，还有其他好多地方，圣经上都是神。今天早上我们大家不是读的《生命记》三十章吗？大家看一下，《生命记》的三十章在第六节。第六节听我读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心里污秽除掉在英文什么，就是心里受隔离，里面受隔离，这就叫做心里的污秽除掉。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也提到，耶利米书也提到，你们要心里受隔离，你们要除掉你们心里的污秽，实际就里面受隔离。所以心念的隔离，我们再强调一下，就是脱离肉体的情欲，是基督使我们脱离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哥罗西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。今天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属肉体的子孙以色列，我们不是以色列，我们根本用不到受隔离，但是我们的心要受隔离，里面受隔离。所以这里保罗说二章十一节啊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，在谁里面，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所以受隔离的意思就脱去肉体情欲，脱去污秽败坏，这样的隔离是最要紧，不怕外面你走口奔舌啊。这个摩西啊，在这张身体还不够勇敢，所以我们两边相对要勇传，这边要爱求，这边要爱求，爱心的带导，要勇敢的来传道。你传神的话你不能害怕，摩西这里的几次推脱啊，百姓都不听我的话，法老就听我的话了，在后面又讲到是吧，以色列和埃及法老他们都不听我，怎么能够听呢是吧，法老不听我的话是吧，所以他说我是个走口笨舌的人，他怎么肯听呢，法老不听呢啊，实际这都是一种借口。所以我们要勇敢的传神的话，要听得明白，要才能够传，要传神的话啊，而且要带球。所以今天中心就是传道也带球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传，让我们看耶利米怎么样的带球。他一面为他们爱心祷告，一面当面又是严厉的指责他们的罪恶，宣告啊，他们将要受到审判，灾祸要临到，这才是真正的有神的心，有神的爱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听、行、传道、带球。首先我们大家要听、行，听到还有行，在他的光明中，在他的光明中行，行主的道。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听了就要去做，这是真正听了，要不然等于没有听。听了以后答应是是是我要做，结果还是没有行动，听要有行动，听行然后传道带球，这就是今天的中心啊！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体会神的心。摩西所面对的非常艰难，但是需要勇敢，需要刚强，照传神旨。耶利米更是这样，面对这样败坏即将被掳的百姓，一直都是顽梗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还要讲，还要为他们带祷，而且照唱哀歌的人，会哭的人都来什么教导儿女，教导他们来唱啊，就是让他们要受教的意思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受教。